骆宾把这羊脂美玉的瓶子拿回来之后，交给文泰来，要让他看看这瓶子上边画的这个美女有多漂亮。文泰来把这个瓶子接过来，朝着瓶子上边画的那个美女仔细的端详了半天，最后说出一句话来：
哼，这个女的我看没有骆宾漂亮。
抛这句一出口，旁边众位哇的一声都笑了，大伙一瞧，嘿，文四哥说的对，没有骆宾漂亮。这么一来，骆宾在旁边闹了一个大红脸。这骆宾朝着文泰来嗔怪的又是怀有着深爱的瞪了一眼。这文泰来还重了一句：本来吗？我觉得就是没你漂亮吗？旁边大伙说：对喽，这叫情人眼中出西施啊。哎，如果他要觉得瓶子上这个女的要比骆宾还漂亮，他就找那瓶子上那女的去了。这个时候吴晨在旁边说了：
四弟妹，你把这个瓶子能倒回来你是怎么倒的啊？皇帝身边那么多的高手，对这个玉瓶子那是看管的很严的，这么一件贵重的东西你怎么能把它倒来呢？啊，你这份胆子本事，这真是一般的男子汉都赶不上的。
哎呀，我今天可是服了你了。
骆宾当时笑着就把他怎么样子偷入巡抚衙门，怎么样子抓到一个管事的太监在那逼问，又怎么样子用毒药馒头毒死那个看守的巨犬，又怎么样子装猫叫骗过了守卫的侍卫，怎么样子在黑暗中摸到了玉瓶的跟前，等等的详细情况他说了一遍。大家伙在旁边就像听故事一样聚精会神听他讲完了，有的人一挑大拇哥：哼，可真没想到啊，咱们这弟兄里边出来一位女神偷。骆宾说：哎呦，可别这么叫我呀，把这个外号叫出去多难听啊。哎，我干嘛是神偷啊，我就偷这一回。陆飞青在旁边说了：
四夫人，我和你老爷子骆老弟可是过命的交情啊，如果说我要倚老卖老的话，我想说几句你可别见怪。
骆宾赶忙说：哎呦，陆老伯，有什么话您尽管说，愿听您的教训。
哎，不算教训，我跟你说，你办的这个事儿可以说是胆大心细，单枪匹马干出这么一件事来，让我们所有的弟兄们都佩服。不过这个事情呢，得分轻重缓急呀。
如果说这堆玉瓶跟咱们要图谋的大事有关系，或者呢跟我们行侠仗义有关系，您冒这个险去一趟还值得。可是现在我一听啊，这不过就是你和文四爷两口子闲说话。文四爷说瓶子上那个女的他没见着，未必有你漂亮，你见着了就让他开开眼，你办了这么一件事，这叫孤身冒险。万一你这一趟要是有了什么闪失，甭说朋友们大家担心呐，你想想，你要是去了回不来喽，这文四爷他是什么心情？你想过吗？陆飞青这几句话把这个骆宾说的当时不言语了。骆宾听完了之后，这心里边还真有点后怕，赶忙就说：是是，陆老伯您说的对。陆飞青说：这晚恰好皇上给咱们请到六合塔上去了，他那些个侍卫六神无主到处找皇上，所以高手们都没在那个巡抚衙门，要是什么金钩铁掌白针呐、这几个高手都在那衙门里边，那你这个险可就冒大了，十有八九你就有去无回了。骆宾说：是，您说的对， 以后我就不干这个冒失事儿了，也就得了。”陈家洛当时出来给骆宾解围。
陈家洛说：“四哥出来之后，这四嫂那是高兴的不知道怎么着了啊！四嫂，您是想办法让四哥高兴，不过以后您可千万别这样了。”
骆宾说：“你放心吧，以后我不了。”
陈家洛说：“好，
现下呢，咱们给七哥筹备大礼。”
喂，七哥，眼前的这个事儿可是急如星火呀，山中采购东西又不方便，
您呢神机妙算，足智多谋，您快想个计策怎么办。
大伙一听：“对对对对，七爷，您竟给别人出主意想主意了，这回给自个儿出个主意怎么办呢？”
这是徐天红啊，
想到就要和意中人完婚了，早有点心摇神驰，多少还有点糊涂了，这个智慧呀、受点干扰。大家跟他这么一开玩笑，这个徐天红就在那光笑。呵呵，这个事儿，买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这个我不会出主意。
陈家洛说：“五诸葛，你今儿个可变成傻女婿了，那么我就给你出个主意啊。这么样吧，女家呢是周老爷子主婚，那就不用说了，这男家呢就请三哥主婚，
陆老爷子呢您就当个大媒人。九哥，请你赶快骑着四嫂的那匹白马到于浅城里边采购婚礼物品。孟大哥，你到山下筹备酒席，大家的礼呢那就暂时先免了，将来呢等着七嫂生了儿子，大家伙都要送双份礼。各位瞧，这么办行不行？”大家伙一听：“好，好主意。”
魏春华和孟建雄答应着先走了。
赵半山在旁边说了：“这个男方主婚呐，自然应该是总舵主啊，
待会儿啊我就来个赞礼就得了。”陈家洛当时还推让，大家伙都说：“哎，你呀总舵主，你应该主这个婚。”最后陈家洛也就答应了。
到了傍晚了，孟建雄回来说酒席都已经备好了，只是呢这个水平差点，显得有点粗陋。大家伙一说：“那不要紧，那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咱们今天这个酒，这只是说因为办喜日子，所以我们大伙都得喝点，好坏都没得说。”又过了半个时辰，魏春华也回来了，把所有的东西该采购的都采备齐了，新娘子的凤冠霞帔也从彩礼店里面买了来了。骆宾呢接过了新娘的衣物，要进去给周琦打扮打扮，一看这里边买的东西连胭脂啊、官粉呢都买齐了，说：“九哥，你想的可真周到啊，不知哪一位姑娘有福气将来能做你的新娘子。”
魏春华一听：“哎，四嫂，你可别开这玩笑啊，咱们今儿晚上是想个新鲜花样，得闹闹新郎新娘怎么样？”
骆宾一听：“那当然了，今天晚上咱们弟兄里边可能是头一回搞这样的婚礼吧，这得好好折腾折腾，你们说有什么招，怎么闹？这个闹新房也得有点水平啊，那得有主意点子。”蒋四根在旁边一听他们商量要闹新房，也围过来了，大家伙七嘴八舌在这出主意。魏春华就说了：“哎，我说四嫂，您能把皇帝身边那个玉瓶子倒来，大家是服了您了。不过刚才陆老前辈也说，要是这大内的高手都在那边，就怕没那么容易就得手啊。”
骆宾说：“是啊，这个偷盗这个东西是斗智不斗力的玩意儿，我虽然打不过人家，要是他们那些高手都在这儿，我也未必就倒不回来。你瞧你瞧你瞧，说你咳嗽你就喘。”魏卓华说：“照您那么说，您这偷盗的本事大了。”哎，骆宾说：“什么叫偷盗的本事啊？”
嗯，好，魏春华说：“这样，咱们这七哥呀
那是最精明不过的了。今天晚上他们两口子结婚，我问您，您能不能偷他们一件东西？啊，您刚才不说大内的东西您都能偷吗？有高人把守您也能偷吗？今天晚上咱们自个儿弟兄在这结婚入洞房，您能不能把那个洞房里边的东西给偷出来？骆冰一听当时不言语了。骆冰说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魏春华说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想好了，您呐，等着新郎新娘睡下之后，您把他们俩的衣服都偷出来，叫他们赶明儿早上起来起不来，穿不上衣裳，怎么样？这驼子张进在旁边一听，哎，好好好好，这招出的好。赵半山在旁边过来了，什么事儿啊？我看你们议论的这么热闹。蒋四根把赵半山一推，哎，你那边，你那边，我们议论这个事儿不需要您来参加。他们知道啊，赵半山是三哥呀，这个人老成厚道，他们大伙要议论这个主意点子，赵半山要听见说不定就阻拦他们，所以把赵半山推到旁边去了。赵半山走开之后，这杨成协就说了，咱们对付皇帝呀也是这法子，这皇上让咱们弄到六合塔上去，他没衣裳穿，光着身子呢，他起不来。四嫂，这件事儿可不那么容易呀，这事儿我估摸着你呀，哈哈，你别看你偷那瓶子行，你偷这两件衣裳还是在咱们自个儿弟兄跟前儿，你呀你偷不了。他一说这句话，这骆冰刚才皱着眉头老半天不言语，心想这个事儿的的确确有点不好办，而且这个玩笑呢开的又有点大了，对不起这齐妹妹。但是听杨成协刚才这么一说，这好胜的心就起来了。骆冰说，我问你们，这玩意儿我要是偷了怎么办？有什么说道吗？魏春华说，说道，这不咱们这几个人吗？八哥、师弟、十二弟、十三弟，连我们一共五个人。如果四嫂您要能把他们这两身衣裳给偷出来，我就打一副纯金的马具给您，那匹白马，就您那匹宝马给他安上，包您称心满意，怎么样？这马具可是纯金的，那俩马凳就得多少金子，您想想，哎，行不行？骆冰一听，好，那就这么办。哎，我说四嫂，这玩意儿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呀，您要是偷出来我们给您打一个纯金的马具，可是您要是偷不出来呢，就是说您要是输了呢，您怎么办？骆冰说，我要输了我怎么办？我要输了，我要输了就输了呗。哎，那不行啊，什么叫输了就输了？我们这纯金的马具得换您点什么东西呀。罗冰说，那好吧，要不这样，要是我偷不到啊，我就绣五个荷包，你们这五个人每人一个。这哥几个可都知道，这罗冰你别看武艺高超，针线活还出众，那手可巧着呢，他绣的那个荷包很多弟兄看到都很喜欢，但是这个荷包都不给他们，人家给文泰来挂着，所以这哥几个一听都非常高兴。好，要这么说咱可就一言为定了。蒋四根在旁边跟着瞄了一句，哎，这荷包可不能马马虎虎啊，可不许偷工减料。骆冰说，哎呦，瞧你们把我说的，四嫂会欺负你们吗？不过你们可不许去对七哥七嫂说，知道吗？杨成协一听，那当然了，我们宁可输给你，好瞧个热闹。六个人商量好了，分头帮着去办喜事。骆冰呢，这个赌是打下了，可是自个儿心里边还真没底。为什么？他不知道这两身衣服得怎么偷法。他想啊， 这两口子入了洞房，上了床睡觉，肯定得把门都插上啊。我能去拨门撬户偷衣服吗？怎么办呢？他心里还想，周琦呀，这琦妹妹呀，还倒好办，那个徐天红，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呐，智谋百出，主意点子多着呢。要讲究动心眼子用计谋，真不是他的对手。哎，走着瞧吧。
一会儿的功夫，大厅上点起了明晃晃的彩绘花烛。徐天红长袍马褂，站在左手，骆冰呢把周琦扶出来了，赵半山在旁边是高声赞礼。夫妇两个先拜天地，再拜红花老祖的神位，然后双双向周中英夫妇和陈家洛行礼。周中英和周大奶奶还了半礼，陈家洛呢不受大礼，也跪下去还礼。周中英在旁边是连声的谦让，新夫妇又谢大梅陆飞青。
夫妻两个交拜之后，像赵半山呐、吴晨呐、常氏双侠呀等等弟兄是个个都见了礼。
新燕把于于彤扶出来了，坐在椅子上。这于于彤一听说这里办喜事，好像他的那个低沉的情绪也好转了不少。
现在这个于于彤啊，在大家面前不露脸。
怎么不露脸呢？他这脸上不是有烧伤吗？他用一块青布把这个脸给罩上，眼睛这个部位呢挖了两个窟窿，两个眼珠露着可以往外看。所以于于彤出来之后也和新夫妇见礼，大厅里边是喜气洋洋啊。于于彤呢心里高兴，说今天既然是七哥结婚，我呢给吹一曲。
说着话把这个笛子就拿出来了，用这个笛子吹了一曲《凤求凰》。大家伙一看于于彤心情好转了，也跟着一起高兴。
开酒席了，众人在酒席宴前是推杯换盏，划拳行令。吴晨拿了个酒壶就喊，今晚上哪一个要是不喝醉可不许睡啊。
这个吴晨把这个话刚说到这儿，就突然看他把手一扬，嗖，这把酒壶啊就向大厅院子里边那桂花树上扔去了。
嗖的一下子这个壶扔出去了，
这魏春华和张晋两个人当时就感觉到有事儿了。怎么的？这吴晨道爷那是高手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。他忽然说着说着话把这个酒壶扔到那桂花树上去，那肯定他发觉那桂花树上可能有人来。
什么人会来？所以两个人跟着就纵到院子当中。两个人饮酒之际没带着兵刃呐，空着手纵到桂花树下，一看那个酒壶并没有打着谁，从上面掉下来了。
魏春华伸手把这个酒壶就接住了。
张晋呢当时纵身跳上墙头，四下张望，一看没有人影啊，回来向陈家洛报告说，没有人啊，发现有人吗？
要不要咱们众位弟兄都出去搜索搜索？陈家洛看到这里就笑了，
哎呀，今儿个是七哥大喜的日子，别让那些个无名鼠辈败坏了我们的兴致，咱们呢还是喝酒，喝酒喝酒喝酒，你们喝你们的。
大家伙继续喝酒，可是陈家洛呢轻声的把这新燕叫过来了，
我告诉你，带几名头目四下去查看查看，
这个地方莫非说有歹人混进来了，
打算捣什么乱吗？啊，小心这歹人别给点把火。
新燕一听答应着出去了。
大家伙一看这个陈家洛毫不在乎，接着喝吧，所以这个酒兴又都起来了。
陈家洛低声问吴晨道，
道爷，我也看见树影上好像有个人一晃似的，瞧这家伙的身手不算什么太高明的人。
吴晨说，不错，让他去吧。
陈家洛站起身来了，冲着大伙说了：“
弟兄们，道长在六合塔上那是大展神威啊，就天山双鹰不敢小看咱们，来，为这个咱们同敬一杯。”
大家伙都站起来跟吴尘举杯对饮，
吴尘那就笑了：“哎呀，天山双鹰啊，果然名不虚传呐！陈正德那个老家伙要是再年轻20岁，我呀多半不是他的对手。”
赵本山在旁边笑了：“
那个时候他身手虽然矫健，但是功夫又没有现在这么纯，所以这个事儿啊都不能具备俱全呐。”那边呢就急上张晋和石双英，这两个人就画起拳来了，俩好六六全到了啊，呵呵呵呵。
当时这个窝子里边几桌酒席，大家伙喝的是兴致非常的高。
杨成协、蒋四根两个人联盟跟常氏双侠在这斗酒，四个人呢各已喝了七八碗黄酒了。门太来跟岳玉彤身上有伤啊，他们两个不能喝酒也不能吃油腻，坐在这个席上饮着茶跟着陪着。大家伙呢都不住的来逗于于同说笑解闷，吃了几个菜，新夫妇出来敬酒了。周中英夫妇看着这新夫妇一出来，咧着嘴在这一劲儿的就是笑。
周琦这个丫头素来是喜欢喝酒的，您别看她是女子，她喜欢喝酒，可是今天这周的奶奶嘱咐她了：“今儿个你可是新娘子，你可不能喝酒，喝酒让人家笑话，尤其你是个女儿家啊，记住妈的话。”这么一来呢，这个周琦出来敬酒，大家不住的劝饮，他很想放开喝，但一想妈妈的话呢就只好推辞。由于推辞喝不上酒，这心里边呢有点别扭，说从那个脸上能带出来。这周琦可是一个喜怒形于色的人，魏春华在旁边看出来了：“
哎呦，新娘子您怎么生气了？”